我们祷告，父神上帝，我感谢你，是你甘愿从天上给家人尊贵荣耀，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你非降卑你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子，与人同等，而且实在是加上。谢谢你是十字架上的功劳，救赎了我们，给我们新的盼望，有新的人生观，有新的道路。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你面前发布的，你再次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目睹，让我们可以紧紧快跑跟着你。神啊，愿你发挥魔鬼撒旦的工作，不让他在我们当中有所作为。让我们正是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所献上的诗歌，我们所读的经文，都在你面前成为馨香的祭，达到你面前，叫你的心可以得满足，让我们的里面可以再次重新得力。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交托，等候在你面前。亲爱的主，请说，你的儿女们听听。阿门。我想大家念过圣经的人都晓得，耶稣复活以后花了40天的时间，有几次向门徒显现。那么根据圣经呢，应该前前后后耶稣有8次向信徒的那人显现。那么呢，这个8次，有的人呢看圣经觉得很莫名其妙。刚才我们所念的，他说这是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第3次，啊，怎么第3次呢？啊，那么中医师怎么说是第8次呢？有8次。那么其实呢，这里所讲的耶稣向门徒显现，这是向使徒显现是第3次。因为除了这个以外呢，应该这一次的显现算起来呢，应该是耶稣复活以后第6次。因为第一次呢，假如大家记得的话，是想妇女寻找到坟墓那里准备供耶稣的身体，那个以后就向他们显现了。那么以后呢，又在向这个玛利亚显现了。那 anyway 不讲这个了，单单说过使徒第3次，因为记得吗？第一次是说过使徒。那应该说是一个使徒吧，就已经答不出来了。OK， 这一个使徒在那里心里非常的惧怕，门窗都关了，耶稣在里头，忽然间呢显现，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但是那个时候呢，多马不在，啊，所以第一次显现的是想10个使徒，那么多马不在，结果呢，再过一个礼拜，那么多马在了。因为门徒那个10个使徒对多马说：“哎，我们看见主了。”他说：“你胡扯！除非我将手摸着他钉痕的手，除非我将我的指头插入他的肋旁，我这个多马才相信。”所以多马不相信。所以过了一个礼拜以后，耶稣就将3个使徒显现，多马在。那么耶稣说：“多马，你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指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肋旁。”我不晓得多马与哪期目的，但是那个时候多马就讲了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多马就信了，那是我是。那么这个呢，第3次。Anyway， 那这个是在隔了40天，耶稣为什么要花这个40天，像这么多人来显现？我想呢，很有目的，那也很有意思。那么当然，很多人呢也用这一段经文，在耶稣复活以后。跟各位分享的，这是在提比利亚海或者是加利利海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同一个地方。那么在那里呢，像这个5个使徒、2个门徒显现，这7个人在那里显现。那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很熟。我们刚才演讲的经文呢，我想呢，新竹的人也听了很多牧师传道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可能他们会跟你们说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呢？主知道门徒的一些劳苦，知道我们的一些行动，因为主站在岸边来看我们。那么所以呢，提醒信徒说呢，我们的人生生活，你不管做什么，你不管在那里，神都知道。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在用这个经文听到呢，主关心他们，因为问他们说呢，你们有吃的没有，很关心他们。第三个我们也听到说呢，什么呢，他们吩咐怎么样去劳苦来得做成功的收获，你把你的网撒在右边，并打到许多的鱼，我们也听到了。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用这些方法来跟我们分享。不过呢，我今天不要跟各位分享这一些，我是想看呢，希望把各位再带到这个提比利亚海的旁边，再一次想到耶稣复活为什么要向门徒显现，那么为什么还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向门徒显现，记得吗？令我注意到的呢，有几个相似的地方。耶稣基督用打鱼的神迹来呼召门徒，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五章，那时候呢，耶稣开始讲到许多人拥挤，甚至连站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耶稣抬头一看，看见有两条船绑在那里，一条是西门的，所以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在那里从船上教导众人。当他们讲完了以后，耶稣说什么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要往大里。彼得说什么？主啊，我们整夜劳苦，都打不着什么。耶稣说下去，但是以从你的话，彼得下网打鱼，结果呢？记得吗？那个故事，打到许多的鱼，打到多少鱼呢？两条船，甚至船快要沉下去。当彼得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就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这是第一次耶稣基督教门徒用的方法，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但是现在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也是把他们再带到加利利海边，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把网撒在右边去打鱼。他们讲同样的话：“主啊，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不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下网打鱼，结果打到呢，不是两条船，不是一条船，一百不是三条的鱼，看见没有？对，令我信服的是用打鱼的神迹来吸引门徒，叫门徒跟随他，再去用打鱼的神迹来结束他地上的生活，把工作交出去门徒，很有意思，对不对？难想象，为什么耶稣要用横幅？为什么耶稣基督有同样的神迹？那么是不是呢？在那里呢？好像这个老人家在那里婆婆妈妈的讲一次又一次，讲一次又一次。我觉得那不是。所以我今天就定的题目什么呢？在提比利亚海边这个信心里，我想耶稣在用同样的神迹，乃是要教导我们一个不同的功课。这是我的发现。我发现第一样呢，发现什么呢？这个彼得很奇妙，已经被主所造了，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有三年的功夫。那么现在呢，耶稣基督不在了，彼得在那里向学生们说：“我们回去打鱼吧。”为什么彼得要回去打鱼？很多人就在这里批评彼得。他说呢，彼得不对，失败了，不听耶稣的命令，在耶稣的要求之下，他已经失败了。有的是说什么呢？彼得要回到提比利亚海，再回去打鱼，为什么呢？再回想过去他第一次被主呼召的那一天，重新再更新他自己的灵性，到底谁是谁对，我不知道。OK， 那这个功课呢，我等下再讲。这是第一样引起我的注意的地方。彼得又再回到加利利海，说我们打一局。第二样，我在看见什么呢？很 interesting， 在哪里说呢？这个记载有炭火在岸上， 其实嘛，在房开了开矿的时候，他们上二号地呢，就看见有炭毒在哪里。那我特地到我炭烤书里去看看，有炭毒这个两个字，在整本《四药圣经》里面只记载两次，有炭毒，其他地方没有，只有两次。第一次就是在这个地方有炭毒，耶稣预备了炭毒在那里，预备吃的东西给这些门徒来吃。然后有炭毒的地方在哪里呢？彼得三次不认识。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耶稣被审问，彼得就在外院里面，那些人呢在那里有炭毒在那里祈祷，因为天气可能冷了。然后彼得也在炭毒旁边在那里祈祷。结果呢，一个小女孩对他说：“我知道你是跟他们一帮的。”他说：“我不是。”在第二次说：“我知道，因为你的口音显出你就是他们的一群。”彼得说：“我只做天理，他是不是不是不是。”第三次彼得也否认。那么那个时候计较两次看过。那么这一次呢，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旁边特地用这个炭火，是不是要引起彼得想到他怎么在炭火旁边上次否认主？我不知道，因为接着下去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耶稣也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不是三次否认主？现在耶稣基督也对考他三次，他要悔改，我不敢说。不过呢，这是呢很有兴趣的一点，我发现了这一些就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呢，从这一些东西我看见了，给我学到一些功课。第三个引起我的注意力，什么注意力呢？第一次打鱼，打到这个两条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但是这一次呢，耶稣过以后，打到的鱼只打到153条，为什么？是不是耶稣过的能力减少了？不像以前那么有能力，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哎呦，精神饱满，力量充沛，所以他的话呢，力量大得不得了。说下网打鱼，一打呢，打到两条船的鱼。现在过了，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了，苦得不得了了。所以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现在他能力没像以前那么样的大了，是不是呢？我想，假如耶稣基督是那么样子的话，那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要改改，也是做了今生一直到永远不改变，有问题的。圣经说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他的话也不改变。那么为什么以前打着两条船的鱼，现在那么样的吝啬，只给门徒153条打鱼？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他说153条是表示在加利利海里面有153种不同的鱼类，在每种鱼就达到了，很有兴趣对不对？那么另外他说呢，153为什么？因为呢，在当时的世界里面，他们所知道的有153种不同的民族，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从地球里面要得人如得义。那么那些人呢，就是153种不同的民族，每一个民族要把它拉来。所以28章马太福音28章，你们往普天下去是万民的救。OK， 那这是解经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153条。那么很奇妙的，我大概是十几二十年前吧，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的道友一个知识非常的丰富，他懂得很多，所以他也知道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大这个鱼大鱼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所以他念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说：“其实呢，你们基督徒都错了。”他说：“那153条不是加利利海只有153条的大鱼，这个鱼种。”他说：“因为那时呢，我们在那里，他说呢，他们发现有个新的鱼种。”叫做彼得鱼。那么我们 他们也挂了那个比特鱼，把它烤来给我们吃，我们吃了比特鱼，这样厉害。所以他说，那假如是说只有153种，那么现在又发现一种的话，154种了，那么怎么办？那条鱼呢就落网之鱼，那么因此记者的话就不正了。那不管怎么样呢，他们说呢，你们基督徒都不对。他说什么呢？其实在当时希伯来民族没有这个数字，当时没数字，它只有文字，没有数字。那么在153条是以字母来代替，所以这个数字153条就等于说呢 AN Elohim。 那么这个 AN Elohim 的意思是什么呢？ I am， 我是。那么他说呢，耶稣基督杀了153条的鲨鱼，为的是要告诉他们说呢，我是什么呢？那你看约翰福音，整本福音，整本福音就是在讲到这个我是，对不对？那么也就是为了这个我是这个两个字，犹太人要把耶稣基督打死，用石头打死，知道吗？为什么？来龙去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是这个字呢，是出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五节，当摩西被上帝所造，看见这个荆棘的火在那里焚烧，荆棘也没有坏，那么上帝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我叫你要叫你把埃及人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到迦南地区。摩西说，我是谁？我要领他们，我不认识你的名。那么假如以色列人问我说，是谁叫你来拯救我们，你的他的名叫什么，我怎么告诉他们呢？那么上帝说呢，我的名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 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呢，不是神的名，是翻译出来的名。那么耶和华这个字呢，本来在希伯来文是 YHWH， 两个四个不同的字音，不是母音，所以四个字音没有母音的话拼不出来，讲不出。那么所以呢，犹太的拉比就在这个四个字音中间呢加上三个这个母音，变成耶和华。但是他们还不敢称呼这个耶和华，他们觉得这个神圣的名是高高在上，进而言之不可随便冒犯。因为什么呢？世界，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什么人妄称耶和华的名，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 I am 这个字，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在犹太人的脑子当中，他们的下意识里面是一个非常崇高、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敢讲。那么当他们碰到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用别的字音来代替 Elohim， 用耶和华，用耶和华尼西，用 En Adonai， 用主，用万军耶和华，用这个耶和华以勒，用耶和华撒玛，耶和华罗伊，耶和华是牧者，这些东西来代替这个我是这个词。因为这个我是非常的圣洁。那么甚至犹太人要翻译翻抄这个圣经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四个字，立刻把地方讲洗手，洗完的时候又在哪边重新再把这个字写下来，很神圣，不可冒犯，不可随便乱讲。那这个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他一开门见家就问我是，后这个犹太人听了鞠躬称礼，他说，到底你是谁，把你自己放在上帝的地位，你说你是上帝，所以他们就想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约翰福音呢，就整本福音在讲到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我是。所以从开始太子与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那么后来耶稣来了，第四章我是生命的活水，第四章我是养的门，第四一章我是复活道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永生，到了第四四章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是，看见没有？所以怎么样复印书就是在一个信息，这一个耶稣基督不是木匠的儿子，这个耶稣基督不是拿撒勒人被轻看的先知，这个耶稣基督也不是要来教导我们的拉比，这个耶稣基督不是要推翻罗马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的这个弥赛亚，不是，他就是我是，他是上帝，所以这个神迹在传达这个信息，我是。那这个是很有信息的一点，我分享给各位，也不是我的真理，我的真理是说呢，在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里面，在这个有许多这个我们引起吸引注意到的这些很特殊很特别的这些神迹奇事当中，我受到什么功课呢？对我们现在21世纪在北美的华人，对我们的信仰上有什么那个功课是我们可以学习？那这是最主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假如我们不生气，假如我们的信仰不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起作用，带给我们有意义有能力有价值的话，那个信仰是空的信仰，对不对？假如我的信仰不能帮助我，那何必有一个信仰？不需要。那这是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在那里思考，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有许多很有兴趣的事可以叫我们在那里揣摩思想，有许多可以从这个旧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新的功课，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在这条人生的道路当中可以帮助我们生活，这是第一样。那么第一样我知道什么呢？这个经文21章第一节到14节里面给我看到的什么呢？信仰与生活应该是打开的，信仰与生活是不能分开，这是我在这一段里面我所看见的。西门彼得想要把信仰与生活分开，记得吗？为什么耶稣彼得要说我打一句，我去打一句，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以在加利利生活打鱼为他们的谋生，为他们的生计，他们一生就是过节，日常的生活就是以打鱼来生活，所以打鱼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他以前不想跟随耶稣基督，在灵性上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一个体会，一个新的教徒好跟随耶稣基督了，我的信仰现在跟随耶稣基督，而且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见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对不对？耶稣基督叫瞎眼看见，叫瘸腿行走，叫生病的得医治，叫被鬼附的被他赶出去，做了许许多多甚至超乎人间所看见的一些神迹奇事，彼得经历过，这是他的信仰，他的宗教经历，他看见了。哎呀，当他跟随耶稣，他的名称现在高得不得了了。他曾经对耶稣基督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要跟随你。”他也曾经跟你说：“哎，我们在这里正好，我们打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我们就常住在这里吧，高高在上，属你的高峰。”他看见在变相山上看见耶稣基督变相。面目像天使一样，一副洁白芳芳，还有以利亚，还有这个摩西在那里跟他说话。哎，我们在这里好的无比，属灵的高潮，那是他的信仰。但是当这个属灵的高潮，当这个信仰的高调唱完了以后怎么办呢？现在彼得要回去面对现实的生活，对不对？耶稣走了，现在我们再看不见耶稣行神迹，再看不见耶稣一病赶鬼，再看不见耶稣教五饼二鱼教5000人吃饱，我再看不见耶稣自己在海面上行走，我现在怎样面对的什么呢？ 建设残酷的人生生活，我们的前途怎么办？我们的生活怎么办？谁养活我们的家？谁养活我们的儿女？谁看顾我们的前途？谁保护我们的生我们的生命危险？投敌张牙舞爪，四面楚歌，我们怎么去面对它？我们的生活生计怎么办？明天要过的日子，谁给我们一杯早餐？谁给我们一杯吃的？哎呦，这样是一套，生活是一套。所以彼得说：“今天耶稣不在了，信仰的那一天告别已经过去了。”让我们面对生活，面对生活的时候，彼得说：“我打回去吧。”但是耶稣基督哪一天向他们显现？今天做什么呢？问了一句话：“你们有吃的没有？”很真切的一个问题。哦，弟兄姊妹，感谢上帝。那一天，耶稣基督在岸边，没有开口问他们说：“你们祷告了没有？”没问他们说：“你今天早上读了圣经没有？你领受了没有？”耶稣不听。那一天，当他复活在他们前，接着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哦，耶稣基督提醒他们：“是信仰与生活应该是搭。”我是你信仰的主，但是现在我也是你生活的主，我可以预备你的需要，我知道你的痛苦，我知道你的挣扎，但是你放心，我在岸边已经为你预备汤锅，不是预备圣经，不是预备在哪里诗本唱歌本，不是预备那些崇拜的程序，他在哪里预备汤锅又被你留意给你的圣道，他就来了。哦，弟兄姊妹，这是我在这段里面我所学到的功课，也是再次向他们显现，不是为了要安慰他们，那是要教授他们一个很重大的功课，你们的信仰应该是生活大事，不要把信仰与生活分开，认为信仰是一套，你的生活又是一套，信仰应该是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生活应该是信仰的一个产品，我们的信仰应该是生活的动力，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信仰的一个点燃。你会把你的信仰与生活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还是你把信仰跟你的生活分开？我在礼拜堂是我的信仰，我在那里高声赞美上帝，唱诗歌本，祷告上帝，上帝啊，我爱你，上帝啊，你活得美丽。但是当我们唱完诗歌，信仰的告调唱完了以后，我们回到现实，明天礼拜一，当你回到公司的时候，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也跟你同去？你是不是相信耶稣的能力也在那里可以供应你的需要？耶稣也可以保护你在前途的危险，你相信吗？我相信。这是第一样，我的看见，信仰和生活应该是连，不应该分开。今天可惜我们基督徒的毛病是把信仰与生活分开。哦，信仰就是为了那些有病的人，所以彼得知道，彼得也曾经一定赶鬼，对不对？哦，那些被鬼附的人才需要耶稣，那些没有在车的人才需要耶稣。哎呀，是他们需要，我呢不需要。今天我们的毛病就是在如此，信仰是一套，是那些人需要，不是我的需要。但我要面对我的人生生活，每天的生活，每天的挣扎，每天的需要的时候，我在哪里做呢？我应该是想办法，是我做主，不是神做主，我们就失败在哪里？哦，不都讲了吧，很多很多很多可以讲，但是让我们在神面前问自己说：“神啊，我的相信你是单单我灵性的那一套， by and by 等到我死了以后再讲吧，还是你相信你的信仰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面对这个残酷的人生生活里面，你的信仰是你的动力，是你的帮助，是你的依靠， 也看到你的诗歌，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要看见什么呢？徒有外显的知识，外面的架构不能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功的生活。彼得就是如此。耶稣叫他你放下一切跟随我，他放下了。他跟耶稣基督三年来同出同入，三年来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一病赶鬼，亲耳听见耶稣基督那实现的教训，他也看见耶稣基督伸手医他岳母，他岳母的肉病就退了，这一切他都知道。他也知道耶稣有能力可以叫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他也知道耶稣有本事可以风平浪静，甚至在海面上行走，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有这个智者向耶稣基督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上帝，他知道，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差派他出去，他也出去了，他也可以医病，也可以行神迹，看见吗？耶稣基督曾经派他们两个出去，去到处传道，到处医病赶鬼，他们回来欢欢喜喜告诉他，因着你的名，连鬼都不了我们，或他们告诉也不得了。这彼得都知道，头脑的知识丰富的不得了，所以宗教的认识非常的彻底。但是呢，当试验临到的时候，彼得怎么办？三次不认识，我不认识他是谁。对一个小女孩子，三次不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徒有头脑的知识，徒有属灵的知识，没有属灵的经验，他不知道这个主对他本身有什么样的关系。他没有把这个主接到他自己的生命里头，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事情的彼得还没做到。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一天向他显现的时候，用上帝问他说：“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没有把我这个人接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使这个人在你生命里面占你生命的首位？”管理你整个生命的每个部分，彼得还没有这个经历，所以那一天耶稣向他显现。那么，这等到圣灵降临以后，这个彼得整个生命都改变了。与耶稣基督联合，不但有属灵的知识，他现在有属灵的经验；不但有头脑的知识，他现在有心灵的教导。让他怎么样这么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看看。整本福音书，甚至使徒行传里面，他的书信里面，在没有看到有一次彼得面临试探的时候说我们回去打鱼吧，没有。这是最后一次彼得对他说我们回去打鱼。过了这个以后，彼得再没有回去打鱼，整个彼得甚至他面临他不是他这个以后呢，不是他就康庄大道了，一切都平安了，没有。彼得遇到的试验，遇到的困难，比现在还更多。被关在监牢里面，被人打。但是那个时候他态度怎么样？哎呀，算了吧，为什么没有这个信仰的道路？那么苦，那么惨，还要被别人家轻视，回去打鱼吧，好的无力，无忧无虑，打不到鱼嘛，就是拍拍屁股。明天再打，有没有？没有。彼得那时候呢，经过属灵生命的经历的改变，把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时候，那些人说呢：“我吩咐你，千万不能再奉这个人的名再讲了，否则我把你们打头。”彼得说什么呢？我们的官长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是哪样奉？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说。 哦，我们你可以把我们下在电脑里面，我们的命可以丢掉，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否认这个耶稣基督，看见没有？这就是这一本福音书这个给我们提示。你有土壤，你有属灵的智慧，你生命可以被叫滚瓜烂熟，可以从后面再别到前面，你可以每一天引经典古，你讲话可以开口闭口应圣经，你的祷告可以叫许多人听见了心动流眼泪。但是假如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话，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一条人生道路充满荆棘才华，充满许多试验，充满许多危险的时候，我们担当不了。但只有你清楚认识他的时候，你可以在任何情况当中你气力不动，你可以得胜如意。难怪保罗说什么呢？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保罗说什么？我看万事如粪土，我也对这个耶稣基督会知道。特别到了第八章，他说难道是困难吗？难道是痛苦吗？难道是这身肉体吗？难道是天上的天使、地上的一些竞争掌权者吗？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也是他说的，没有，没有一样事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分开，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在这一切已经得胜无疑了。哦，弟兄姊妹，看见没有？这就是要经第二十一章一个最重大的目的。把耶稣基督不是当作知识来看待，不是当作一个教义来去跟从，不是当作一个教不是当作一个教条来去遵守。耶稣基督应该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最后一样，我看见第一样，我看见信仰与生活应该是混在一起。有一样我看见，基督耶稣不单单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应该是从我们心中的能力。第三样很有趣味的，我发现一点什么呢？在那里有痰如火，而且有水如雨。但是呢，耶稣说把你们刚才所达到的几条鱼拿来。为什么？难道耶稣的预备不过他们那个七个人来说吧？啊，耶稣大概算错了吧？他以为只有五个使徒，现在那里知道吗？忽然出了一个两个成交人，多了两个门徒，哎呀，七个人糟糕了！我以为五个人的饭，现在七个人来就破了，赶快赶快，你们把那几条鱼再带来给我，是不是？我想假如是这样子，我们信的耶稣基督太可怜了。我们也太可怜了，因为不知道耶稣基督有没有把我们算在内。我想不是如此。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故意叫门徒把那头鱼带给他吃呢？一个重大的功课我知道，耶稣基督在他的整个工作计划里面，他欢喜你我来参与，看见没有？神人同工，这是上帝一向的计划，记得吗？从创世纪开始，当上帝在那里造了飞禽走兽、地上的万物一切的时候，神做什么呢？我们来造人。为什么要造人？一个目的，代表上帝治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为什么要人？他不是有天使在那里护他？天使长弥迦勒，那些成千成万的天使不是护着灵吗？为什么上帝不差他们去管理他所造的？他偏偏要造人来，而且这个人呢，成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把他放在世界一边缘，叫他管理一切眼中的所受，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心要人与他同。从开始，你注意到整个圣经所记载，上帝能独行其事，上帝能使无变有， 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上帝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一切，但是他需要人在那里与他同工，他唤起人与他同工。哎呀，这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 privilege， 何等的权利。上帝不轻看你我，上帝要叫我们在他的工作上，不但在他的工作，甚至在他的救恩里面，他也盼望我们来。看见没有？我们这就是本主恩，也应着信。恩是上帝，信是你我，神人同工。神要救我们，难道需要我们跟他合作吗？不需要，上帝可以叫你这个中卫枪，昨天是坏人，今天是好人，他可以去审计；昨天是大坏蛋，今天的大圣人，可以，是不是呢？上帝这个能力，他要改变的话，可以改变，像一个 robot 一样，把它扭转一下，我们就变好了，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但身体不怎么做。神说呢，我预备恩典，但是要跟我同工来完成救恩，要你的心。保罗说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啊，这句话何等的宝贵。我每次讲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断的感谢上帝。我常常想，我是神，我既然今天被神所拣造成为神的仆人，难道很需要我吗？难道我有什么才干值得上帝怎么垂青吗？非我不可吗？哦，感谢上帝，我怀着不顺，我一生的经历就是教导我这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上帝全能；第二个功课，我们人有这个特权被神所拣选，不是我们有什么，乃是你审判。哦，我曾经讲过，跟你们讲过，对不对？当我最初讲到的，我爸爸说，当你这个人讲到，谁肯听你讲到？我是没什么才干，我哥哥会弹琴，会弹吉他，声音很好。我姐姐会写文章，写很漂亮的文章。我呢一窍不通，我不会弹琴，我只能对牛弹琴。我不能写诗歌，我讲话那是像开机关枪一样，叭叭叭叭叭，人家都听不懂我讲什么话。但是为什么神拣选我？我觉得这是什么恩典？所以保罗这一句话，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然后我蒙了怜悯。感谢神，所以这一段经文对我很大的一个安慰。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拿几条来，我们大家一同来享用。我们所献上的虽然微小，我们所献上的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但是在神那里却是一个非常欣赏的动物，叫神的心的满足，叫神的美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工作，有机会可以侍奉神，这是什么？让我们宝贝这个恩典，让我们感谢这个恩典。所以这是我在这一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些。最后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我们在印尼从来不懂得用这个银行开支票去解释，水上金银行，对不对呢？我在印尼长大的时候，你说那银行却靠不住，骗你的现金。我父母亲有钱呢，折成现金，或者呢买黄金，啊，藏在枕头底下，或者这个褥子底下，或者是埋在地上，或者在墙角里面挖一个洞，把这个储备放在哪里，对不对？有谁把钱放在银行？你自己傻瓜才把钱交给人。叫人替你管理。长话短说吧，来美国，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在银行开户口，还要再怎么样又开支票，用支票来去卖东西，来去记账。 有一次呢，我收到一张纸条，是我第一个一个盯着看，看到那个书字，还不错啊。哎，今天呢，这个资料就跑到银行里面去，把这个资料呢存在那里去了。银行的人也给我整理完了以后，两天了以后呢，我就写到一张通知，他说 Mr. Chang， sorry， 我们不能 catch 你的资料。我说惨了，被人家骗了，难怪我父母亲不相信银行，不相信银行，原来呢银行为自己骗局。我放出来的两天以后呢，我不能兑现，怎么办呢？我赶快到银行里面干嘛？我说那里不是我公司的名吗？我说一切都是很清楚，我的名也在哪里了，那个数也在哪里了。他说对对对对对，那为什么不给我钱呢？他说因为你的老板没钱吃。好，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要把这个支票呢再寄回给他，要他签他的歌词。我说好了，我就把它拿回来了。告诉我的公司，他说你忘记签字了，好、哦，他签对不起，万对不起，叫我们的秘书可能把这个字条漏掉了，忘记签一个字，那么他签一个字，他我拿到了，高兴再回到云南来，好，签字了，他看 ，OK， 再过两天就再收到一张签了，他说对不起，还不能开，我说谈了怎么办？我说。哎呀，你不是说我公司的这个老板签了字以后应该是成交，他应该有钱吧，他不会骗我吧。哦，他说不是，那些都不是，一切都非常的合理的。那为什么还不能开呢？他说因为支票翻过来以后我都看不到你的签字，所以我翻过来了签上一个字，那个支票就是有钱，那个经历对我很大的很深的影响。今天我们生命就是一张支票，那个支票我们的主签上了没有？当主还没签上的时候，你那个支票是空头支票。你徒有知识，你知道你的老板有多少钱，他有多少工资，你知道，你知道他有多少 employee，你知道他的事业成功有多少，你可以从包包里面看得一目了然。但是那个支票还没他的签字，有一个名，但是他还没认可。当他签上字以后，跟他发生的关系，那个支票半根脚，除非你在后面也对他是主啊。我爱你，我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你，签上你的名了。那个支票，你可以。今天就是我所讲的事情。你有了耶稣的生命了，你对他说阿门了没有？那个属灵的真理，是你头脑的知识，还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耶稣说：“你爱我，你就去跟我。”你爱我，比这些你所看见的，你所经历的，你所听到的，你都更深了。你有了他没有？我有了他没有？